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按时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逐章逐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提供的。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继续跟随查克老师的讲解，逐章逐节的查考新约的哥林多后书。最近呢，我们所领受的讯息教导我们，真正的安慰来自于对属灵生命的关注。好，这次查克老师要分享，为什么使徒保罗认为我们的身体好像帐篷一样，这里面有什么属灵的教导呢？如果你有新约圣经，请打开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一节，我们请查克老师讲解这次的题目帐篷。好，现在开始今天的内容。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要来研读新约的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我们从第一节研读到第四节。保罗谈到他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缘故如何持续地面临死亡，但是虽然他是这样不断地面对死亡，面对各样的危险，但这些呢都没有使他感到困扰，因为保罗对死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我想呢，这也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拥有的认知，神的子女对于死亡要有一个正确的认知。这是因为我们时常没有对死亡有正确的认识，所以当人们死去的时候呢，我们就常常听到有人说，哇，多可惜啊，真是个悲剧，他前面有大好的一生呢。这种话呢，就像死亡对神的子女来说是一个悲剧。现在保罗面对死亡，但是他并不对此而担忧，因为他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的第一节里说，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因此保罗明白他的真我是属灵的，我是住在身体里，这个身体不是我的，而是我所居住的房子。在这里呢，保罗甚至将房子改为帐篷。无论你对帐篷有什么感受，你总不会认为它是一个可以长久居住的地方吧？帐篷总是一种过渡性暂时的居所。我应该将自己的身体视为帐篷，他们不是我灵魂永久的住所。现在我的灵只是暂时住在这个帐篷里，直到我在天上的房子预备好了。我们知道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当我的身体归回尘土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当天上的居所与你现在的身体相比较，这个帐篷呢，总是被认为是为了短暂的时期来使用的，而天上永存的房屋是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的永恒的居所。我现在所居住的这个帐篷里面含有我祖先的基因啊，我的眼睛的颜色以及秃头的基因和一些生理上的特征啊等等，这些呢都是由我的父母和祖先们遗传给我的，因此呢我就成为这些混合基因的有趣的综合体。当我的基因回溯到挪亚亚当，透过这些世代的进展过程，有了这些基因遗传到我的身上，我得到了许多有趣的特征，我有软弱的一面，也有刚强的。但是最大的瑕疵就是这些不是直接从神而来的，他并没有将这一切搞得一团糟。 但是呢，我确实有一个新的居所可以搬迁进去的，那是神所预备的居所，是直接由神而来的。如果与暂时的帐篷相比较，它不是由人的手所造的，它是永恒的，它是在天上的。因此对于神的儿女来说，死亡只是从地上的帐篷里搬出来，我要说那是一个残旧的帐篷，然后呢搬到一个美丽的新房子里去，这是神所预备的居所，不是用人手所造的，是在天上的永恒存在的房子。你还记得在约翰福音14章第一到第二节，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现在我们的心或许立刻就会想到比弗利山啊，那一些美丽的房产啊，有宽大的门廊啊等等，我们想着哇，天哪，神要牵着我的手带领我走上荣耀的路，我们会向左走向哈利路亚大路，在半路上他还会向右转，向我显示美丽的白色的大房屋，有漂亮宽大的门廊，然后呢神就会说，查克，这就是你的新居所了。然而并不是如此，抱歉，我使得你们失望了。我从神那里得到新的身体是不需要睡眠的，因此为什么我还需要卧室呢？在我得到的新身体里面有许多的特质是使我不需要居住在房子里面的。神所预备的新居所，在这里说到的呢，是他为我预备的新身体。现在我还居住在地上的这个身体里面，在这个旧帐篷里面，但是有一天我要搬入一个新的居所，所等候的这些时间呢，是神在我们做迟延。你不用怀疑，可以提笔在纸上写着，查克昨天晚上死了，他是某某教堂的传道人呢，等等。不要相信这样的事，这是很贫乏的报告。如果人们真的要写出事实的话，他们应该这样说，查克昨天晚上离开了他的旧帐篷，进入一个新的美丽居所里了。哇，你不需要为我哭泣的，因为我已经从旧帐篷里面搬出来了，进入新的居所里面，这是神所预备的居所，不是用人手所造的。你看呢，这就是死亡对神子女的意义。这也是保罗为什么说，你以为我会因为为了主基督所受的捆绑就忧虑吗？我已经准备好为主基督而死了。因为保罗明白死亡对神的子女的意义是什么，那只是从旧帐篷里搬进新的居所里面。接着保罗继续更多的讨论了这件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的第二节说，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当我们仍然在这个旧有的身体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叹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二节继续说，深想得呢，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这个旧有的身体呢，是软弱的，会疲劳，会疼痛。在罗马书第八章第23节里说，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这新的身体，就是我现在所渴望的。我渴求可以有那个新的身体，那是神为我预备，不是人手所造的居所，是永恒的存留在天上的居所。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三节说，倘若穿上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赤身了。 现在这些话呢，就完全消除了灵魂需要睡眠的概念。因为保罗接着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四节里宣称，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我并不是想要做一个没有身体与之配合的灵魂。当然，对于佛教徒而言，他们是希望有一天能够让自己进展到涅槃的地步。佛教认为呢，因为我们所面对的任何问题都是来自于这些身体，所以希望我们的身体能够进化为另一个身体，成为更高的形式，直到最后使我们都从这个身体里面呢解放出来，我们就会进入永恒的灵里面，那最终呢极乐世界啊，那时候我们就会变成一种精华了。但是这并不是基督徒的盼望，我们是将要从这个旧帐篷里面搬出来，进入一个神所造的、非人手所造的、在天上永恒的居所。而我所渴望的不是要脱下现在这个身体，不是要成为一个没有身体的灵。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四节说，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就是新的身体，好叫着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有许多人呢，对于信徒现在以及教会的背题之间的这种状态，他们是很难以明白。对于那些灵魂已经与神在一起了，而他们的身体仍然在坟墓里面等候的，是将会给他们一个新造的身体吗？当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说到复活的时候，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他说复活就像是种子被种到土里，也死去了。但是保罗接着做出了一段很有意思的声明，他说那将来要从土里出来的身体，并不是你当初种进土地的那个样式，因为你所种的土里面呢，只是一颗种子，而神将会给他荣耀的身体来使自己喜悦，就是从死里面的复活。现在有许多人盼望复活是使他们现在所活着的身体的样式再次活过来。我个人呢，想要有一个更加优越的形体，而不是将现在这个身体重新活过来，或者是重获新青春啊！我已经准备好了，从这个旧帐篷里面搬出来了，也预备好了要搬进那个新的居所里面，就是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在这里呢，有几件事。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是人们常常会提出的问题啊，因为保罗在那里呢，似乎谈到了复活的次序。保罗在第四章的十六节、十七节里说道：“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因此呢，这给人们带来了混淆。他们以为呢，我们的灵将会与神同在，但是在复活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灵才会合一。并且我们的身体呢也会再生，重获青春。当然有一些无神论的人们从这段经文中找到了一些问题。他们说对于那些做过心脏移植的人，那该怎么办呢？在复活的时候谁会得到那颗心脏呢？人们的身体是由外在的17种成分所组成的。那么是相同的17种成分来组成你的身体吗？而当你的灵离开这个身体的时候，你的身体将会归回尘土，因为在创世纪第三章19节里说，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这里说到的是身体而不是灵魂， 还正如弗朗洛所说的，不要在哀伤的诗句里告诉我，人生不过是一场幻梦。灵魂睡着了就等于死了，事物的真相与外表不同，人生是真切的，人生是实在的，它的归宿绝不是荒坟。你本是尘土，必归于尘土，这是指躯壳，不是指灵魂。以前荒野的时代，当一个人被枪杀之后呢，他就在那里被埋葬了，他的身体就在土里面被分解，归回了尘土，也归回那最基本的化学物。远远的草长高了，草根往下长，就吸收了那原本属于某一个人身体成分的化学物质。然后呢，牛群在那里面放牧，也吃了这些化学物质，生产了牛奶，让别人来饮用。因此呢，这些曾经是某一个人身上的化学物质，现在呢，却变成了另一个人身体的一部分。那么这些化学物质进入到我身体里面，产生同化了，它也成为我身体的一部分。那么在复活的时候，谁会得到原先的那些化学物质呢？另外，哪一个身体是我想要在最后的五十几年里面得到的身体样式呢？我自己希望是恢复到25年或者是30年前呢？那是说，如果我必须去选择一个身体状态的话，但是感谢神，我不需要这么做。我所得到的是一个全新的身体，是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会感到困扰了，是因为保罗曾经教导过他们，主耶稣将要再来建立他国度的这个事实。但是当保罗离开之后，他们当中的一些信徒过世了，而那些剩下的信徒就非常失望。他们说，哎呀，多可惜啊，这些信徒在主耶稣基督再来之前就死了，他们现在就没有机会进入主的国度里了，这是多么悲哀的事啊！他们不能享受神国度里的喜乐，因为他们在主耶稣基督再来之前就已经过世了。因此呢，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里面写信给他们安慰，就是那些有所爱的人在主再来建立国度之前就死去的人们。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第13节到15节里说，论到睡了的人，我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圣经教导我们，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将被提到云中与主相遇。而且当主再来的时候，那些在基督里睡了的人将与主一同降临，因为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在这里有断不能这三个字，这翻译的不好啊，在希腊原文呢是在什么什么事之前的意思。接下来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啊，这是正确的，他们会在我们之前复活，我们不会在他们的前面。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了。神是处于时间的限制之外的，而我们呢，现在则是在时间的框架里面。但是有一天， 我也将会被迁移出来，脱离时间的限制，我不再受到时间的控制了。因为当我死后，我将会进入到永恒里，这永恒是不受时间规范的。在永恒里面没有过去、现在和未来，在永恒里面只有现在。当神在形容他名字的时候，在出埃及记第三章十四节，神说，我是自有永有的。现在我们的思想因为时间的规范而受到了束缚，因此呢，我们无法想到脱离了时间，脱离了开始和末了，这是怎么一回事。但是当我进入永恒里面的时候，我将会明白了，在永恒里面每一件事情都是处于现在，所有的事情都被联系在一起的。当你去看时间的开始和终结的时候，那只是一瞥一个瞬间。因为神是在时间以外的，所以神就能够做到。神也证明他自己可以做到。虽然我们只是在某一个时间点上，但是神可以告诉你所有那些将来要发生的事。神可以走在前头，告诉你那将要发生的事，因为他能够见到那些事是已经存在了的。许多时候，神常常说到这些事，如同他们是存在的一样。虽然在时间的框架里面，他们都还没有发生的，但是神知道这些事呢将会发生，因此呢，他就能够说这些事，因为对神来说，这些事仿佛是已经发生了的。在以撒出生之前，神就已经谈论以撒了，因为神是置身于时间之外。当他往下看，就能够见到以撒已经出生了，也已经与利百加结了婚，而整件事情呢都已经完成了。只要神在看望，因为他能够见到整个事情的全貌。当然了，有时候呢我也因此受到了鼓舞，因为神在看着整件事情，他说到我将来会得荣耀啊，虽然这些事还没有发生，但是神是用过去式的语气来说这个事的，因为神是在时间之外，而他呢也能够看着，借着主耶稣基督，我已经被救赎了，我已经得荣耀了，并且是与他在一的。对于我的将来，神以这样肯定的语气来说出，这是一个极大的安慰，我因此而得到了安慰，因为神知道事情将会如何发生。当我死后，我就脱离了时间的限制，我就进入了永恒，所有的事都是处于现在，因此呢，任何事都已经成就了。你不能说啊，将来当我整个身体都预备好了，主就会来带领我进入天上的境界，因为我已经在天上的境界里了，我已经进入永恒了，我已经脱离时间之外了。因此我离开身体的范畴里面，在我进入永恒的那一刻，我的灵魂就离开了身体，是我的身体使我受到时间规范。因此呢，对于那些在主基督里睡了的人，他们已经脱离了时间的规范，他们已经进入到永恒之中，在那里所有的事都已经成就。当我们也脱离时间的限制，我们将会追上他们，因为我们也将进入到永恒中。好了，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就研读到这里，希望你能够明白我们这次所分享的信息。
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下次我们继续学习关于使徒保罗将身体比作帐篷的真理，请记得准时收听。一会儿查克老师要为我们祝福，请密切留意下面的内容。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如果您想进一步认识基督教的信仰，或者是想知道如何实践圣经的真理，请随时来信，或者是发电邮或发短信给查克老师，他会尽快回答你的提问，帮助你在信仰上长进。下次我们继续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请预备好心来领受下次的资讯。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就到这里结束， 谢谢你的收听，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查克老师。
愿主与你同在，并且祝福你，保守你在他的爱中。愿主借着圣灵在你的心里面做工，能够吸引你与他更加亲近。愿在这一个星期中，你的眼目仰望着主耶稣基督，那么神就能够借着圣灵改变你的生命，使我们能够转变，更有主耶稣基督的样式。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求，阿们。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